上一次我们谈到上帝所拣选的第一位士师俄陀涅，我们说他是一位标准的士师也是一位好的士师，以至于带领以色列人过了太平的40年。但是呢，好景不长，当一个世代过去了，时间就再一次的冲淡了人的记忆。以色列人在过了40年的太平日子之后，又犯错了。他们再一次的陷入败坏之中，米甸人的威胁下，以色列人只好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的是要防备米甸人。我们知道，当时没有现代的科技帮助，所以打麦子呢，要先用镰夹这样的一个工具呢，打掉麦秆的前头，再丢掉麦秆，然后把谷壳跟麦子抛在空中，让风吹走谷壳，最后让比较重的麦子可以落在地上。在这种危险的处境当中，这样子打麦子当然是非常不智的。在山上这样子的打麦子，肯定会引起到处抢劫的米甸人的注意，因此他们在榨葡萄有掩护的大缸里面打麦子。通常酒榨会在2个大石头上面挖出凹坑，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葡萄先放在上面的石坑里面，用脚去踩过，然后由管子引导葡萄汁流入下面的石坑。因为米甸人常常起来攻击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只好夹着尾巴生存，连平常打麦子，他们都要躲起来，生怕被米甸人袭击。一直到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百姓们终于再一次的呼求上帝的帮助。今天我们就要借着第六章来看一看上帝拣选的下一任的士师基甸的故事。因为以色列人又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一次呢，神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这是有史以来最恶劣的压迫。以色列人被强迫离开家园，在路途险阻的山上为自己建造营寨。米甸人对政治的辖制呢不感兴趣，他们要的是经济的剥削，掠夺以色列人的农作物。他们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一点养生之物，以至于百姓挨饿，土地毁坏。最后，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对于百姓的呼求，神不是差派一位士师给他们来拯救他们，而是给他们一篇信息。百姓必须要先明白为什么需要拯救，他们才能够体会即将临到的拯救是何等的宝贝。先知要来帮助以色列人，让他们明白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一个困境。神要以色列人明白，他们敬拜偶像就是他们的罪，为他们带来了什么样子的后果。因此，在第六章第7节到第8节告诉我们说，以甸人因为米甸人的缘故，就呼求耶和华。那耶和华呢，就差遣了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这里让我们看到神的信息，让我们看见神其实是试着要让百姓知罪，这样他们才能够真心的悔改。我们看到在俄陀涅、以户、底波拉死后，他们的表现证明他们的懊悔是肤浅的，是不由衷的。因此，神提醒他们两件事： 神所做的事，以及以色列人所做的事。首先，我们要来看神为他们做了什么事。神告诉他们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的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将他们的土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这是神为以色列百姓所做的。那么以色列人做了什么呢？神告诉他们说：‘哎，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当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神借先知向他们指出，这一次灾难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敬拜假神，不听从神的话。神差派士师在要拯救他们之前，先差遣了先知，使他们知罪，因为百姓只是懊悔，却没有悔改。圣经告诉我们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在哥林多后书7章10节告诉我们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而忧愁的，就生出没有懊悔的悔改来，以致得救。但是呢，世俗的忧愁却是叫人死。懊悔跟悔改的特征，都是深刻的忧愁和苦恼。可是呢，我们看到结果却全然的不同。首先，世俗的忧愁或者是懊悔，它不会产生真实的改变，但悔改会。为什么？懊悔是对罪的后果，而不是对罪的本身感到忧愁。如果不需要承受后果，不需要承担后果，那么就不会忧愁。那么，对罪之所以为罪，或者是对罪如何使神伤痛，并且破坏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并不会感到忧愁。懊悔的焦点是横向的，但世俗的，而不是纵向的关心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受到影响。因此，只要后果没有了，就固态复明。人不厌恶罪的本身，因此罪就依然的根深蒂固。第二，世俗的忧愁一直留在懊悔当中，而悔改呢，它会除去对于过去的懊悔。为什么？真实的悔改会把注意力放在罪的后果，就是失去主。悔改呢？让我们更能够接受，并且让已经发生的事成为过去。当我们明白神已经赦免了我们，但我们没有失去主，便会觉得地上的结果在相形之下变得微不足道。我们会说：“我该受的远不止于此。”但真正的刑罚，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永远不会再临到我。我们说，在真心悔改、被神恢复之后，我们不会恨恶自己，也不会恨恶我们的生命。如果有人无法受安慰，表示他们将神以外的事物，就像金钱、朋友、事业、家庭等等，当成真正的神。这是偶像，因为偶像而失去的是无法医治的，除非我们先弃绝偶像。但是悔改所关注的，我们看到懊悔所关注的，全是我们这个人。我如何受伤？我的生活如何被毁？我的心如何的破碎？可是悔改所关注的，全是神，我们关心 神如何的忧伤，那一位创造者跟救赎者的本质如何受到践踏，他一再的救赎的行动如何的受到藐视、受到利用。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敬拜偶像，从他们向神呼求的反应可以显示出他们对所失去的感到懊悔，希望能够重新得着。然而，他们并没有在拜偶像这一件事情上悔改，因此神差派先知到他们那里去的目的，是要他们从懊悔进到悔改。从上面的经文，我们可以在当中学到什么呢？第一个是我们必须要聆听神的话。当百姓在呼求神提供拯救的时候，神却要先知带给他们一篇信息。我们知道，研读圣经是不能逃避的事。在研读圣经当中，我们得知自己是谁。这是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来灵性更新的一个媒介。第二个是，我们必须要分辨。我们所经历的挫折是步向成熟基督徒生命的正常过程，还是我们在当中卡住了？在重复的失败模式，表示我们没有真正的成长。如果我不断的落入同样的灵性陷阱，而我的失败在频率或者是程度上，都没有逐渐的减少，那么我可能只是懊悔，而不是悔改。换句话说，我可能只是对于罪所带来的麻烦感到懊悔，却不愿意拒绝罪背后的偶像。因为那个对我仍然有吸引力。我们自己经常无法看清我们自己的内心，许多在逐渐进步的人会觉得他们没有进步，而许多没有进步的人呢，却拒绝承认这个事实。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好的基督徒朋友和领袖来帮助我们分辨的原因。以色列是否有以悔改来回应神呢？在四世纪六章的十一节，我们读到的是耶和华的使者来到俄弗拉，基甸正在亚酒池里面打麦子，为的是要躲避米甸人的抢夺。这样的一个小细节，却巧妙地刻画出以色列人在劳苦工作的同时，承受了何等的惧怕！神正在差遣他的士师，即使百姓尚未悔改，神没有等到我们悔改以后才开始拯救我们。我们在罗马书的5章8节里面可以看到，这里告诉我们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个地方向我们显明了。神不是因为我们悔改才来拯救我们，我们悔改是因为他已经在我们里面动了救赎之功。外在呢，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工作；内在呢，则是透过他圣灵的工作。这几节的经文让我们看见，当百姓呼求神的帮助，神却差遣先知来告诉他们所犯的罪，让他们明白何以会深陷困境。这就像是如果有人不断的不小心跌落河里几乎要溺毙，所以告诉他们，如果你继续的走在河岸边缘，有多么的危险。这当然是爱的表现。即便百姓没有显出真正的悔改，神还是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 我们说神是圣洁的，而神的圣洁呢，永不妥协，他的恩典也是不打折扣的。然而，我们常常只强调其中的一样，而牺牲了另外一样。或者在每一天的生活经验中，我们经常在这两者之间摆荡。唯有更深的抓住基督的十字架，才能够完整并正确的体会神他完全的标准和他无尽的怜悯。在十字架上，公义与怜悯相遇，荣耀无比。当我们看到基甸，他听见神差派的使者来对他说：“耶和华与你同在”的时候，基甸疑惑地说：“神显然没有与我们同在，因为他把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而没有拯救我们，如同拯救我们的列祖那样。我们知道，神把以色列人交在米甸人手里，是因为他没有放弃以色列的百姓，神是借着处境让他们经历到拜偶像带来的贫困，以致他们能够悔改，向神呼求拯救。神已经在前面透过的他的先知来告诉他们说：“我没有弃绝你们，但你们弃绝了我。”虽然基甸没有说他们需要一位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拯救者，可是呢，神要基甸知道，他要让基甸知道说，你就是我要差派的拯救者，你就是我大能的勇士，你就是我在这个世代的百姓所需要的摩西。我们很容易就会犯基甸所犯的这两个错误。首先，我们常常将所遭遇到的问题看成是神已经离开我们的证明，而不求问神如何在这个当中，透过这些问题使我们得益处，如同他在罗马书里面所应许我们的。第二个是。哦，我们经常等候神为我们做事，或是不理解他为什么不来帮助我们。实际上，我们是在说：“主啊，你为何不挪去这个问题？”而不是说：“主啊，请让我成为可以处理这个问题的人。”因此，神告诉基甸，他受差遣。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他告诉基甸说：“我不是差派了你吗？”基甸却抗议地说：“我们家在12个支派当中是最穷的，而且我还是家里排行最小的，怎么可能拯救以色列人呢？”从表面来看，他是以色列一个。卑微的支派当中最弱小的一个宗族里面最贫穷的一个，他有什么能力可以拯救以色列人？然而，神的使者已经强调，基甸是一位大能的勇士。为什么？因为如果神说基甸是大能的勇士，那么他就是。神只告诉基甸两件事：第一是。我差遣你，第二就是我与你同在。基甸能够拯救以色列人，甚至不厌其烦地用许多神迹来重新坚固基甸的信心。基甸单单有潜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加上神差遣他、神与他同在这样的一个呼召和应许。基甸是对的，他不能拯救以色列人，他靠自己的能力做不到。神告诉他将要拯救以色列人也是对的，借着他自己的能力， 加上知道神呼召他去承担这个任务，并且神要与他同在。今天我们作为神的百姓，在神呼召我们去服事的领域，也需要具备同样的态度。基甸与上帝相遇之后，第一个挑战就是要拆毁他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并且呢，要另筑一座坛，是按照上帝所吩咐的。在他们挣脱周围的米甸人之前，他们必须要先扔掉迦南地的假神。这是我们的生命得着更新的主要途径。神不会帮助我们从明显可见的问题当中出来，除非我们先看见自己在耶和华之外敬拜什么偶像。这些偶像必须要先被移除。当他们除去偶像，并且在新的祭坛上向上帝献祭，基甸带领百姓离弃假神而敬拜真神，行在信心和顺服的道路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要以耶和华为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范畴的神，我们不可以在耶稣基督的上面增添任何的事物作为快乐的条件，我们不可以利用神来得着真正想要的东西，而应该看神就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并且以他为我们真正想要的那一位。基甸对神的呼召和应许依然缺乏信心，在这里我们看到，于是呢，他把羊毛放在外面，求神借着羊毛在干燥的地面上沾满露水，来确认他的计划。当事情成就以后，他立即又倒转这个请求，要求神让羊毛是干的，而使周围的泥土湿润，为要再一次的得到确认。这两次，神都按照基甸的请求做了。有许多的人批评基甸不应该这么做，然而如果这个真的是错误而得罪神的话，神为什么又要回应呢？有一些人则模仿基甸的做法，他们会这样说：主啊，如果你要我接受这一份工作，那么让我今天就接到他们的电话。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要小心，当撒旦要耶稣求一个记号来试探神的时候，耶稣斥责了他。那么基甸在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到基甸他非常明确的请求神让他知道，上帝不是像其他的神明，而是凌驾在整个大自然的力量之上的那一位创造者。所以基甸不是在寻求小的记号来帮助他做决定，其实他是在寻求了解神的本质。我们要明白，他当时并没有圣经可以读，也没有我们现在拥有的许多的恩典的媒介，像是上帝的话，就是圣经啊，借着洗礼、圣餐，或者是跟弟兄姐妹们的团契。基甸非常明确地提出他信心软弱以及他不明白的地方。我们不能以为以这个为理由向神求问我们要的验证。基甸并没有这么做，他求的是神用超自然的启示显明他究竟是谁。这无关我们如何做决定，而是关于为什么我们需要求问神，得以从宏观的角度来认识神是谁。活在历史的现在的这个时期，我们比基甸多了一项优势，就是认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如同他在希伯来书一章里面，他启示他自己， 告诉我们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个末世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基甸请求神的帮助，帮助他建立信心，神以恩典来回应他两次。当我们做同样的请求，神也会蛮有恩典的来回应我们，对我们指向他性格和他旨意当中最丰盛、最终的启示，主耶稣他自己。当我们跟基甸一样，怀疑神的应许或是神的同在，我们可以求他再一次的让我们注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是基甸当时所需要及得着的。同样的，神也会为我们做同样的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悔改，因为我们就像基甸一样胆小，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躲起来。我们也曾像基甸那样的怀疑自己，但是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透过这一段经文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你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就像你与基甸同在一样。你拣选我，就像你当初拣选基甸一样。这跟任何的出身或者是背景都没有关系，这个呼召、这个拣选单单的来自于你对我们的爱。求主帮助，让我们愿意凭着信心来回应，回应你的拣选，回应你的呼召。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